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，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。第一个，我们先从中美外交安全对话谈起。那么第一届中美外交安全对话6月21号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，在华盛顿举行，这是川普跟习近平见过面之后，举行4月份高峰会议之后呢，双方定下来两国之间4个大的一个沟通的管道啊，跟沟通的架构，双边会谈的架构其中之一。那其中呢，安全对话呢，第一届在这时候在华府推动，在华府推动举行呢。那么在开会之前呢，其实大家对这个会议没有特别的一个期待，因为川普的一个这个外交团队没有完全到位，在亚洲呢，或一些外交的这个官员呢，他的位置都只是代理啊。那都代理之后呢，其实跟也很多人记者呢，跟奥巴马时候来相比，奥巴马时候呢，类似这样的大型的一个对话呢，其实根本在之前呢，他们老早就公布了说一些议程，说谈一些什么东西，也老早就开放记者去采访啊，这登记采访等等。那换句话说，可是川普的整个准备呢，就显得非常仓促。在之前呢，到底要讲些什么，怎么样采访都没有讲啊。而且开完会之后呢，也看到说，就是美国举行记者会，中国并没有联合举行记者会啊。在开完会之后，中国就走了。所以人家说这个会呢，可能不是特别，也不像你想象那么成功啊。那么在开会之前呢，美国也表示说，国务院发表讲话说，哎，主要谈北韩的问题，因为在这一阵子我们看到，美国对中国大陆呢，对北韩问题上的表现好像有点失望啊，觉得中国没有尽到他的一个就责任，或者他努力但是没有看到效果。那中国这边当然也反弹，就说北韩问题哪里是我一个人决定呢？那其实你美国在扮演负蛮大的责任啊。那么国务院也说要谈到南海问题呢，也其实我们也发现的各说各话，双方各自表述立场而已啊。那也有人注意到呢，这次好像外交安全对话，但是呢，他主领导的是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，就是外交系统的。那军方系统的呢，不是中国的解放军方面呢，只是参加，并没有主持。那好像也是想把朝鲜问题啊，是往外交方向带，而不是在军事方向去带领。这当然都是大家之前的一个猜测和一个一般的评论。可是，在6月24号的时候呢，哎，新华社发表声明呢，就表示说，中国虽然没有跟美国一起举行联合记者会，但是呢，事后呢，中国发表声明说有共识。那换句话说呢，就中国给人的感觉是，美国跟中国方向是往正向发展的。比如他说，双方有共识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啊，虽然各说各话，但是不会擦枪走火啊。然后第二呢，朝鲜问题呢，也不要讲谁的责任，就大家共同同意呢，以全面可查核啊，可核查不可逆的这种方式，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，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啊。那所以双方呢讲说，共同努力扩大合作领域，那么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呢，管控分歧。那最近"管控分歧"的字呢，用的非常多。啊，那表示美国跟中国之间呢，他们有心要往大的方向合作方向走，但是大家也都非常的务实，清楚的知道呢有分歧，但是尽量把分歧维持在可控的范围之内。那么双方呢要推动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。那至于合作呢，那么在新华社的发表的一些新闻稿上面看到，他们达成的共识包括反海盗啦、核子安全啦、救灾啦、军事医学啦等等啊。但是更重要的，我们看到中美两国想共同在非洲推动公共卫生，也就是说中美两国他们关切的这个领域啊，不仅限于北韩啊、南海啊这些冲突，他们更想能够携手做一点更正面的事，那就包括我们在非洲共同推动公共卫生啊。那么这个是值得看的，因为过去呢，中国大陆在非洲的布局啊，那么非常非常深，而且非常广啊。那么几乎别的国家想急起直追，其实就比不上中国。那像美国说，那其实我们可以一起来。我们更注意到的是，会议第二天呢，6月22号的时候啊，川普他跟中国代表杨洁篪见面的时候表示呢，愿意参加"一带一路"啊，愿意在"一带一路"上呢双方合作。 所以这也可以发现，这是一个，当然他没有讲细节，他是怎么个合作法，但这个态度值得我们来看。因为当中国发起一带一路的时候呢，本来日本是不参的，美国是不参的，哎，现在日本也表示说，日本先表示说他要可以合作，美国也表示可以合作，就是一个新的国际秩序，大国之间的互动的这个新的架构正在逐渐的成型。本来大家都预测说中美是不是难免一战会打一仗，以目前这样看起来，那川普是另类的，那习近平也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者的想法，那这个里面应该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啊。那中美关系正在新的一个阶段，正在逐渐形成，就是川普跟习近平时代的中美关系，这个值得我们特别的关注。第二个新闻呢，我们看美国跟印度的关系。印度总理莫迪那么上个周末到白宫访问了三天呢，这两个人呢，他们都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，就是在感情上，在感觉上是一样的，都是民族主义者。莫迪是民族主义，那川普绝对是民族主义。民族主义呢，那么而且两个人呢都很喜欢社交媒体，都像 Twitter 啦、脸书啦发表他们的意见啊，这是他们两个呢那频率相通的地方。但是呢，这一次他们的见面呢，本来在之前的时候呢，西方的媒体、印度媒体他们都要表示，在这一次呢，川普跟奥巴马不同，所以莫迪是拿川普拿不定主意，拿不准到底川普会怎么个态度啊。所以上次奥巴马时候呢，莫迪到美国去访问，他又在国会联席会演讲啊，在上一次呢，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呢，那么会有了大批的这个印度的侨民，然后非常兴奋的说，那么要印度制造啊，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场面非常大。但这一次呢，莫迪刻意的是低调，他在华盛顿呢，就会会有一些小型的一些印度人的一些团体。那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低调呢？因为他们只是想说对这个川普没把握，所以重要的是让印美关系能够维持保温就可以了，你不太可能做得很大啊，做得很大。那为什么他们中间发生这个问题呢？因为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啊，他曾经好几次批评过巴基斯坦啊。巴基斯坦在2012年，川普在这推特上呢，要求巴基斯坦说，你要应该为你庇护宾拉登6年之久跟大家道歉啊。所以当时印度就很高兴，认为川普他是反巴基斯坦的。后来发现呢，他们对于巴基斯坦，他们对于川普的一些想法，很多都过于一厢情愿啊。因为事实上呢，川普后来就这个讲巴基斯坦，都说巴基斯坦是个很棒的地方，很棒的人民。在反恐的时候，他非常需要巴基斯坦啊，等等，这让印度感到非常失望。然后川普上来之后的一些政策，比如说，在美国有差不多超过十万的印度的 IT 工程师，他们的美国拿的 visa 都是 H1 visa。H1 visa， 这川普一上来说，这 H1 visa 这个要限制。在美国的这些印度工程师就傻眼了，那他们是不是以后就不能居留在美国呢？那第二呢，川普他在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时候呢，他就讲，他说为什么要退出呢？因为很多国家在参加巴黎气候协定就不断去拿钱，你看印度就是这样子，他在为了参加这协定，他跟这个已开发国家要钱，要了非常多的钱，然后才决定我签署巴黎气候协定，这样的协定我们怎么可以签呢？那这话听在印度耳朵里就觉得不是味道，你退出你干嘛打我一下呢？然后第三呢，最近有发生印度人在美国遭受攻击，这攻击印度觉得这是川普的白人民族主义升高，这最后造成印度人受到攻击，所以这就让印度跟美国中间产生了裂痕。可是川普，那么他这边又是另外一种想法，那也有一些美国的分析家说，莫迪这次到这边到美国呢，但美国想办法刻意营造出来要弥合双方中间的一个裂痕啊，所以他们在谈话的时候也讲了很多 Twitter， 讲了很多 Facebook。 那么美国一些分析家一些媒体表示呢，那是因为川普想刻意营造跟印度关系的热络，来平衡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。换句话说呢，川普也不是像中国这边一面倒，他晓得印度跟中国中间可能有点矛盾，所以我刻意跟印度好一点，平衡一下中国这边的政策。当然了，这可能也是一些媒体的一些臆测、一些想法，但可以看得出来呢，这一次啊，到底这一次呢，是不是 是不是会让这个美国印度关系改善，其实也不是特别容易啊，因为两个民族主义者在一起，都希望大家在他们国家，美国希望的美国制造，印度希望的印度制造，那么很多东西，那美国很多东西它外包是到印度，那到底会不会发生冲突？表面上看起来两人讲 Twitter 讲 Facebook 非常高兴，但是讲到实际的问题的时候呢，这个中间的裂痕真的要弥合，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。第三个新闻呢，我们抓沙乌地阿拉伯。沙乌地阿拉伯上个礼拜三的时候呢，6月21号，那沙乌地阿拉伯呢就是宣布换王储，换王储。那换王储呢这件事情，当然就他，当然不管你关心中东，不管关心沙特啊，是沙乌地阿拉伯，你觉得这很有政治的味道在里面啊。他的王储呢本来是国王的侄子纳伊夫，57岁，国王就把这个王储给废掉了，换上他自己的儿子萨尔曼王子，31岁。那么沙乌地阿拉伯传统上呢，他兄终弟及嘛，啊，但是后来那一代一代，现在几乎就是他本来换的是他哥哥的国王，换他的哥哥的儿子，现在干脆把哥哥儿子给废了，换上自己的儿子。那么到底是不是表示兄终弟及啊？过去他的继承的一个顺序，继承的法呢可能会改变啊，或者说是到下一代的这个新的人出头了，这总是。不管是代表整个继承的游戏规则改变，或者说是开始他是接班了啊，或是但他多少都表示是内部的宫廷斗争。沙特阿拉伯内部的宫廷斗争很厉害，那有人说的缠斗了几十年的宫廷斗争，那么最后呢，终于是国王把他自己的儿子扶上了，那么做大阿哥，作为王储啊。那当然，为了表示国际的和谐，那么所以当王储新副王储被永历成为正王储，然后正的王储呢，本来包括内他也兼这个纳伊夫兼内政部长的，整个都被拔掉了。拔掉了，纳伊夫身体也不太好啊，或传言他身体不好。那所以纳伊夫在这个交接的时候就说啊，我现在可以休息了，好像很团结的样子，但是背后可以看得出来，中间其实当然有一些恶斗。但是我们从外界在看的，看到后面来的影响是什么？因为沙特阿拉伯，你发现呢，过去沙特阿拉伯它过去的经济太依靠石油，所以现在就想说，它是不是在石油以外，另外有些经济的基础啊？所以呢，这个整个叫做愿景2030，愿景2030谁负责呢？就是这个年轻的副王储，现在被扶上了王储之位的萨尔曼亲王。萨尔曼亲王他负责，所以他决定把沙特石油公司5%的股权卖掉，募集资金，然后转换整个国家的经济，脱胎换骨。这个是非常有企图性的一个做法，但是是不是一定能够落地，能够成功？其实大家都在看，其实大家也都在看呢。过去的王储啊，就是纳伊夫啊，他因为兼内政部长，就是反恐的问题都是他在负责，所以他也非常的低调啊，跟美国的合作也不错。可是呢，萨尔曼呢，他不是他国防，他负责国防部长，然后他正做的像比如说啊，派兵进入到也门去参加去打也门的内战，其实都是现在这个新王储他的一个意见，他的推动。那结果呢？结果沙特军队进到也门，几多少百亿的美金撒进去，结果还死了很多人，就战争陷入焦灼。所以人家就发现呢，过去的这个王储啊，就是纳伊夫啊，他基本上比较低调，而这个萨尔曼呢，他比较高调，他属于鹰派。那这样的鹰派又比较高调的这样的一个年轻的王子，他担任王储，而沙乌地里面其实国王叫王子的也非常多，那是不是每个人都服气呢？或者大家都在看说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？那么6月24号，沙国警方呢，在开斋节开始之后，成功的阻拦了一次在麦加极可能发动的空攻，所以这是一个反恐的成功。反恐成功那是内政部啊，那现在这个内政部换人了，换了内政部本来被拔掉了，王储被拔掉了，那新的这个王储上来，他怎么负责他的恐攻的方面？是不是继续跟美国能够合作？那么也门那边的战事他该怎么去收场，或者该怎么打下去，以及愿景2030，你现在集大权于一身，与国王的信任胜券胜龙，这时候你怎么推动2030？其实这个呢，大家都睁大眼睛看，31岁的副王储，你觉随时准备要当家的时候，你会把沙乌地带到一个什么地步？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持续关注的一个重点。 所以大概呢，我们上礼拜抓三大块的新闻为您做分析，我们下礼拜再见。